书接上文，本来没事，结果施大人丢了，大活人在府衙里丢了，这可不是小事儿。那位说，你说书怎么那么多事儿？哎，这别怪我，因为咱说的是评书，没事儿咱也得给他找点事儿，不介咱说什么意思了。闲言少叙，大家找了三天呢，蛛丝马迹一点都没有，把黄天霸急得鼻子眼也破了，嘴也起泡了，那火呼呼的，干着急没咒念。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，咱前文书说了，飞天虎贺天宝突然出现了。这贺天宝是黄天霸磕头的大哥，人称小四霸天，头一个就是他，比黄天霸几乎大着一半呢，所以黄天霸发自内心拿人家也当长者。没想到贺天宝这一进屋没说几句话，单刀直入：“天霸，府衙出事了吧？”“
啊，大哥，您听说了？”“
哼，施大人失踪了。”“
对对呀，把我们都急坏了。”
赵碧一听有门，赵碧就凑过来了：“
我贺大哥，凭你话中有音儿，莫非你听说什么信息了？”
赵碧啊，我何止听着什么信息了，是千真万确的信息。”
哦，那么请问大哥，施大人现在落在何处？
是啊，大哥，施大人落在什么地方？
大家全问。
哎，我说说经过吧，是这么回事。他一说完了，大伙是长出了一口气。什么原因呢？咱还说这贺天宝，这个人要说性情古怪嘛，多少有点，这人发慢啊，一条道跑得黑。几年前黄天霸弃邪归正，他是拥护的，他也赞成，但是也有点不痛快，心里有点矛盾，觉着黄天霸有点忘恩负义，但是又说不出，没有道理服人。因为黄天霸的事，他跟二弟普天彪、三弟武天球闹得不愉快，最后他带着媳妇儿回到媳妇儿的老家秦家峪，到那儿闭门谢客呀，天天生闷气，跟任何人也不交往，闷着头练功，闷着头开荒种地，因为他手头颇有积蓄，吃喝不愁。他们夫妻有个儿子叫贺仁杰，哎，抚养孩子成人。这贺仁杰也十五六岁了，小伙子出落得堂堂一表，不仅人样子出众，武功也有两下子。那么自己也不跟旁人交往，不能阻止孩子跟人家交往啊。他有一个最好的朋友，就这贺天宝啊，此人姓方，叫方天化，住到方家庄五龙寨，两人是发孩的弟兄，光屁股的娃娃。这些年来信息不断，突然有一天，哎，这方天化领着人来看望贺天宝，哥俩一见面是非常高兴啊，携手揽腕步入厅堂。贺天宝就问我：“大哥，你怎么知道我落得秦家峪了？我都听说了。”“天宝啊，你不对，你应当给我打个招呼啊！”“哎，我听说你发生不愉快的事了，黄天霸这小兔崽子，把你给忘了，这小子投靠了官府，给朝廷做了鹰犬，背叛了咱们绿林道。不过天宝你放心， 这无义之人要落到我手上，我把他千刀万剐给你出气。贺天宝一听乐了，大哥呀，你误会了，满不是那么回事儿。天霸是我磕头的老兄弟，他走这条路不能说不对呀。哎，人生在世，前途至关重要，谁不得替自己想一想啊？再说施大人，我听说了是好清官，为民伸冤，为民做主，官声甚好。黄天霸跟着人家走得正，行得端，我当哥的也就放心了，不能说给朝廷做了鹰犬和走狗，更谈不到什么报仇出气。主要我隐居在秦家峪，是跟我们老二老三弄得不对付。哦，是这么回事。正说这话呢，贺仁杰进来了，给倒水。方天画上下打量打量，这谁呀？我忘了，快给伯父问安。贺仁杰跪倒了，口称伯父。方天画把他拉起来一看，哎，这小伙长得水水灵灵，越看越爱看。因为方天画没儿子也没姑娘，看着人家有孩子，他特别羡慕还妒忌，拉着贺仁杰的手，你多大了？我十五，这么大个子，跟成人一样。兄弟，真是可喜可贺呀，我也没儿子，我前辈子缺了德了，这样吧，一子两不绝，算我干儿子，怎么样？这一句话把这事就定了。所以呢，贺天宝叫儿子拜见干爹方天画，人杰也会来事，趴地上就磕头，口称爹爹，把方天画可乐坏了，俩手拍不到一块儿，非要把干儿子接到五龙寨方家庄去住些日子。贺天宝不能不答应，就同意了。打那之后，贺仁杰坐着车子，骑着马，跟着干爹到了五龙寨，到那是肥吃肥喝。方天画就说，看着没，将来百年之后我不在了，这方家庄，这五龙寨，这偌大的财产就是你的，等你成亲的时候，你们老贺家给你娶个媳妇，干爹我给你娶个媳妇，哎，我这边娶的媳妇生的孩子姓我的姓，姓方，你爹给你娶的媳妇姓你们老贺家姓，这叫一子两不绝，懂得吗？干爹，我谢谢您了。哎，好好玩，好好玩。那么住一些日子想家了，就回家秦家峪，在家里住些日子烦闷了，就上方家庄五龙寨他干爹那儿去，来回走动，双方越处越近，是越处越近。所以方家庄五龙寨的事情瞒不了他。说这话就是前几天，正好他烦闷了，到五龙寨，他发现五龙寨有点事情。听说啊，从苏州弄了个人，压到后边的水牢了，本来想杀，想开个大会，因为呢，他干爹方天画要过生日，这方天画有讲究，在过生日这三天不准杀生，连鸡鸭鱼都不准杀。那么怎么办呢？事先都准备好了，都杀完了，等过寿日这几天不准动刀，既然牲畜都不准杀，更谈不到人了，杀了人好像不吉利，等到过了生日之后，然后再开刀。这个贺仁杰这小伙特聪明啊，心里纳闷啊，有点什么事我干爹都跟我说，这回怎么瞒着我呀？哎，手下的人守口如瓶，神神秘秘，我非把这个底摸清了不可。后来他从一个总管的嘴里头打听出来了，偷盗的这个人非是旁人，正是大人施不全、施世伦。他一打听，谁偷来的？ 两个人，一个叫小莲花彭年，一个小子叫青龙江中，外号叫青龙。他们两个人全是五龙寨的，也是房天华手下的磕头把兄弟。何仁杰一听脑袋嗡嗡直响啊，心说你们怎么胆敢干这事儿，把朝廷的四品命官给绑架来了，押到水牢还要杀，杀官如同造反呢、啊、这怎么办？我得跟我爹打个招呼，事亲三分像，那干爹跟亲爹差着一大截呢。他就撒了个谎说回家取东西，离开五龙寨回到秦家峪，进门把他爹拉到密室之中，把这事儿就对贺天宝说了。怎么回事？贺天宝是大吃一惊，心说话，老兄啊，你糊涂了，你怎么干这种事儿？是你纵容的，是你命令的，还是你手下人背着你不知道干的这事儿啊？方家庄五龙寨还要不要了？你吃饱了撑的。他一盘算，不行，肯定黄天霸得着急呀、啊！既然我们一个头磕在地上了，这个消息我不能隐瞒他。怎么叫事亲三分像呢？故此骑着毛驴一溜烟来到苏州知府衙门，赵弼他们一问，他把经过讲述一遍，大伙长出了一口气。第一，施大人有着落了；二，施大人没死，这可以想办法赢得时间去救大人，不幸之中的万幸啊。大家也记住了，偷窃大人这俩人，一个小莲花彭年，一个青龙江中，这俩人是罪魁祸首，绝不能放过。大家马上开了个会，部署下一步怎么办，就要调兵遣将攻打五龙寨。贺天宝一摆手，慢，天霸、赵弼，你们都是官人，我是外人，我不应当参与，但是我以为方天化不失为好人，我们俩相交多少年了，那个人为人仗义慷慨，就是一时糊涂办了错事，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，啊，这是一。另外这方家庄五龙寨不是好打的，偏霸，你在恶虎村长大的，你深知一人把关万人莫入啊，那是易守难攻之处，你们得带多少军队，你们得怎么个打法，得死多少人，想过没有？再者一说了，人质在人家手里头，一旦闹翻了盆，把大人给杀了，你们怎么办？谁能担得了这个责任呢？因此我建议你等不能强攻。赵弼就问呢，那么一老兄之间呢，方才我在想，这样吧，方天化跟我是好弟兄，哎，我们俩不分彼此，化是开心锁，我自告奋勇到一趟五龙寨面见方天化，你不管我怎么问吧，我把这事摸清楚，我规劝方天化把大人交出来，只要把大人交出来了，你们高抬贵手，这事就算过去了，是不是呢？不要求全责备，人呢都有犯浑的时候，我觉着这样是比较稳妥。黄天霸点点头，大哥您就得辛苦了，但是我担心呢，方天化既敢把大人投入水牢，就说明他下了决心跟官府作对，您到那一劝，他能听您的吗？
是啊，我跟我老兄弟的看法是一样的。
我天宝大哥，你别弄个投机不成反丢一把米呀、啊、
这个绿林人向来反复无常，交情归交情，事儿归事儿啊。一旦要不成，你说这事怎么办？
贺天宝一乐，赵壁，你放心，我没有把握的话我绝不说，我跟你不一样，你拿说瞎话呀当闹着玩，我这个人说话是吐吐嘛是个钉，我肯定能说动方天画，我有把握叫他交出大人，这你相信不？
嘿嘿嘿嘿，这事儿啊就您说到这为止，我还觉着恍恍惚惚，又信又不信。信的事你们俩的确有交情，不信的事那不是方天画一个人说了算的事儿。五龙寨我听说有五条龙啊，人多势众，七嘴八舌头，万一他左右不了手下的人怎么办呢？
赵壁啊，咱把话说到这儿，咱看事实，别倒口，我说走我还就走，你们听我的信息，明天这时候可能我就能把这事儿敲定，明天这时候也可能把大人送回来，你就准备轿子奔西边去迎接施大人，告辞了。
谁留也留不住，要不说这人性情古怪呢？黄天霸一直送到大门口，他上了驴了，一溜烟直奔西边，赶奔方家庄五龙寨。大家回到衙署，既高兴又担心，黄天霸是紧皱眉头，一言不发，俩眼睛滴溜溜直转。大伙看黄天霸的，大人不在，他是主心骨啊。赵壁换了小脑瓜，在屋里转来转去。天霸呀，你觉得你大哥说这话有准头吗？
我大哥历来吐吐嘛是个钉，那人没把握的事儿他绝不说。
是啊，我也这么看，事情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、啊。还是那句话，偷鸡不成反丢一把米，耽误了时间，耽误了大事儿。
那赵大哥，你的意思，我的意思，套什么车，准备什么轿子？
贺天宝这不走了吗？咱们歇半天，然后调兵遣将，赶奔五龙寨方家庄，
助他一臂之力。
没事不就更好了吗？有事咱到了，
以免浪费时间。你看怎么样？大家一听不住的点头。还是赵壁说的对，对对对对对，这叫有备无患。黄天霸同意了，赵大哥，听你的，一切您安排吧。
好嘞，各位啊，现在抓紧时间，把武器暗器都准备好了，各自回屋，不准乱串，回到屋里好生闭目养神。两个时辰之后，咱们整队出发。有一头算一头，是有一个算一个，听见没有？是，明白明白。
众人下去了，安下他们准备不提，单说贺天宝。
贺天宝一琢磨，按理说我得回趟家，到秦家峪啊，跟媳妇儿打个招呼，别让他挂念，因为两口子感情甚好，我这一出门他就担心。把家安顿好了，我没有后顾之忧了，再赶奔五龙寨。但又一想，先上秦家峪，再翻到五龙寨，路途遥远，耽误时间，不妥。可家里也没什么惦记的，老伴埋怨我，跟他解释解释，也就算过去了。就这么地吧，还是先奔方家庄五龙寨，不把事情办完了心里头没底。到了方家庄，没说嘛，方天画祝寿，这五龙寨是张灯结彩呀，吹吹打打，好不热闹。
所有的村民，所有寨上的庄兵，所有的这些贼都胸带红花，腰缠彩带，一个个是兴高采烈呀。头一个开双饷，一个月关俩月的工资；第二个改善生活，品酒方肉，可劲儿造，比过年还热闹，年年如是啊。因此寨门开着，这驴刚一到，有人就发现了，往驴背上一看，我哎呦，贺大爷，贺大爷您来了啊，来了来了，是不是给我们寨主祝寿来了？正是为此事而来。哎呀，我们寨主爷还悼念您呢，您还亲自来了，快里边请里边请。其实来是空手来的，什么礼物也没送啊。贺天宝下了驴子，有人接过去，天宝拎着长条包袱，背着大草帽，走进方家庄。一进这大院套一看，呵，这么热闹，红毡铺地，两廊洞月，张灯结彩，一个个出来进去都咧着大嘴，有人不断的往里头传呼，贺大爷到，贺大爷到，传到大厅。这席面刚摆好了，还没等动筷子呢，方天化一听，哎呦，我磕头的好兄弟来了。贺大爷没外人，就是贺天宝。各位啊，稍后片刻待我迎接。他领着他几个铁哥们儿，撩衣服大步流行接到院里去。哥俩一见面，四只手握在一起，贺天宝规规矩矩往地上一跪，大哥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兄弟我迟来了一步，给大哥您祝寿来了。说着倒身便拜，好兄弟，好兄弟，起来起来起来，哎呀，你我弟兄何必多礼，你这一来我可就高兴了。兄弟，哥哥不是挑你的礼呀、啊、三年了，你这头一回登门，你哪次都是派孩子来，这次你亲自来了，哥哥我格外的高兴，哈哈哈哈，里边请里边请。寨主都这么看重，何况其他的人，来给祝寿的人山峰海岭各寨的寨主，绿林的豪杰英雄好汉不在少数，呼啦朝全站起来了，有贺大爷，有贺大哥，贺大兄弟，怎么打招呼的都有。贺天宝一一作答，方天化吩咐一声，来呀，看座，挨着我。挨着方天化设了把安乐椅，贺天宝坐下了，盘子筷子勺都给准备了。兄弟，还没动筷子呢，你来的正好，今儿个咱们是一醉方休。